现在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就请翻开到创世纪的第46章。我们前面看到约瑟啊，约瑟的这个受苦的过程啊，慢慢我们也看到这个约瑟真的是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被带到最低，然后又被升为最高。那么我们也知道约瑟的所有的遭遇是为了来造就雅各啊，雅各啊，那当他这一个弟兄相认之后，那么也报告了埃及法老王，那么就让他们派车子来接雅各啊，全家族下埃及去。当这个雅各知道说约瑟没死的时候，那么他的心就苏醒，在45章的后面，还记得吗？然后约瑟的这个雅各的心就苏醒了，一苏醒之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已经从雅各真正变什么？以色列了。哇，那不得了了哈！那么他第一个按照天然人的想法，我的儿子在那个地方，我本来以为死的儿子竟然又活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有个心愿，他想要很快的去见他的儿子相认，对不对？但是在46章你一看到，他还是叫以色列，对不对？我们看46章第一节，然后以色列，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以色列在这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的父亲以撒的神。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生命真的很大的一个转变。如果按照天然人，我的儿子没死，我应该迫不及待就冲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停了下来。别示巴还是在迦南地，当然比较靠近南地了，然后比较靠近边缘地方，但是他还是停下来先筑坛献祭求告神。筑坛的目的就是在求告神。那么夜间呢，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然后神跟他讲这句话，圣灵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讲到以色列以色列，但是神在叫雅各的时候称他什么？雅各雅各，叫了几次？两次。神还叫过谁？也是叫两次的啊，也有慢慢在读哈，萨摩尔，萨摩尔那样啊，有一些神重复的叫，代表是一种提醒，再提醒，提醒他，雅各，雅各，雅各，这叫双重的呼召。这是告诉雅各说，你就是雅各，你在天然人里面你是雅各，雅各是天然人的生命。如果你不把神摆在你心中的首位的话，你就会变成雅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雅各雅各，神在提醒雅各，如果你不把我摆在最高的位置，那你那个雅各的生命就会回来，你就会去抓地上的东西。如果你把神摆在第一位，你就是真实的以色列。所以神告诉他，雅各雅各，雅各说我在这里，神讲说我是神，神告诉他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雅各当他知道他的儿子在埃及的时候，他很想去看约瑟，本来想冲过去，但是在别示巴他心里害怕，他害怕嘛，这个所以神才告诉他不要害怕，你下埃及不要害怕，可见下埃及他是害怕的。如果按照以前雅各的生命，他一定就冲过去的，但这个时候他会害怕，因为他想到谁？想他的祖父，想到他的爸爸。当时亚伯拉罕下埃及没有经过神的许可，他下埃及去，结果在那边遭患难，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下埃及，神不喜悦，神让他受苦。结果他爸爸也是要下埃及，因为也是遇到饥荒， 以撒想下埃及，但是神没有让他去。我们上次讲过，为什么神不让他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要继承，对不对？所以神特别保护他。可见以撒想下埃及去，神也不喜悦，所以神拦阻他。现在他的整个心苏醒过来了，他不再按照自己的感情来行事，按照了老我来行事。他想到，我这样下埃及，神喜悦吗？如果神不喜悦我跑下去，那我不是走我祖父我爸爸的后尘吗？我在做一件讨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吗？所以他心中就感到什么害怕。哇，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透明的时候，他想到是我这样做神喜不喜悦，而不是想到我要去做。你了解这个生命的大转变了没有？所以你看雅各为什么在这边足坛献祭，因为他心中实在害怕，因为他不敢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时候叫以色列，因为他懂得敬畏神，他懂得把神摆在第一位。但是神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下埃及地去，不要害怕。为什么？以前你的祖父要下去，那不是我要他下去，你的父亲要下去，我也不是要他下去的，但是这一次你要下去，是我要你去的，是我要你去的。所以他说，我是神，你下埃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也就是说，我在那边要来祝福你，在那里祝福，我要在埃及来祝福你。哦，这是很奇特的，我要跟你同下埃及去，神的同在，你去我跟着你去，你要去是我的旨意。不是这个埃及以前在他父亲他祖父不好而现在变成好，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以前的埃及一直都是不好啊。你要去可以，是因为我要你去，你父亲要下去不可以，因为我不要他去，你的祖父要去不可以，因为那不是我喜悦的，他去了就要受苦，但他受苦我还是要拯救他。你现在去不要害怕，因为是我要你去的，我要祝福你在那里成为大主，我跟你同去，同时我要带你上来。你看到这动词没有？一个是下，一个是上。当然地理位置下上来看，的确这个别示巴在上面，那个埃及在下面，但从属灵角度来看，当我们下埃及就是下，一直往下走，回到迦南就上，有没有上来？啊，好，他说我带你下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哎，那你会想说，没有啊，这个雅各最后就不是死在埃及吗？神要带他上来，不要忘了，他带的是他的后裔回来出埃及啊。约瑟必给你送终。于是呢，雅各就从别示巴有神的应许啊，神的这样的意象中跟他说话，那么雅各心里就有一个平安的确据，他就出发，带着他的全家，带着他所有的财物，就到迦南地。下面就记载雅各当时从迦南地下去的人啊，人民啊，这很多我们就不去念了哈。那么他的排列顺序是从利亚的孩子开始，利亚的孩子排完之后，就是利亚的悲女啊排，再来才排拉结，再来是排拉结的那个使女啊。好，大概是这样排啊，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神就是这样排啊，一定有他的意思啊，我再弄不太清楚啊。好，没有关系哈，请翻看到26节啊，其他就麻烦你自己看哦。那个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他儿妇之外，凡从他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那66加约瑟再加马拉西跟以法莲，那就应该是69，再加雅各，就一共几个人？70个人。所以当时雅各家来到埃及总共有70人。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吗？哎，60万，对不对？那60万是可以打战的男人， 打战的，他们数点人数都数可以打战的哦，老弱妇孺不算在里面的，所以总共人数大概是200万。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哎，神为什么让他们从这个迦南下埃及啊？很多的想法，对不对？但是其中还记得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神怎么说？还记得吗？啊，因为经过400年之后，要来毁灭迦南人，对不对？因为神留了400年光阴，让迦南人可以怎么样悔改？还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上次一直讲到这一点，对不对？好，70个人在迦南地，怎么去灭迦南人？很容易就被迦南人怎么样吃掉了，所以人家预备一个地方，对不对？让他们去生养众多。所以你看到神整个计划，一方面是要让迦南人可以悔改，如果不悔改，神就要来灭绝他们。哦，所以你看到神的整个计划，神是让所有的环境一起在那边运作的。哦，好，那么我们看到28节，雅各就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就往歌山地。歌山地在哪里？哈，啊，如果我们对地理位置稍微有点概念的话，那么它就是其实是在北非啦，埃及其实在北非嘛，哈，尼罗河是往北非流的，哈，不是河水都向东流，它是向北，所以这歌山地就是埃及的最北边，是在这个尼罗河的出海口三角洲的地方，是一个土地最肥沃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离迦南地最近的地方，红海就在附近。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从歌山地出发哦。但是以后会再提哦。好，到歌山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约瑟呢，就把他们先安顿在这个歌山地里面。那么约瑟呢，虽然是宰相，但是他必须把这件事情告诉埃及的法老王，请求他的同意啊。那么约瑟也是告诉他的父亲啊，告诉他们全家说啊，这个当时这个如果埃及法老王问你们的时候，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说你们是牧羊的，的确他们就是游牧民族嘛，牧羊的。那么埃及人他们是农业嘛，啊，因为尼罗河这个是非常丰富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农业很发达，那也就是一个牧羊的畜牧业的来到一个农业的这个社会里面来啊。那么他问你从事什么行业的话，你就跟他讲说我们就是牧羊的啊。那么在这个第四十六章的最后面34节这边讲，这约瑟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要说啊，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都事实嘛，哦，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埃及人从这边看，埃及人不喜欢这些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是农业的，哦，所以我们上次也看到说这个约瑟请他们吃饭的时候还要分桌，对不对？埃及人不跟他们吃饭的，哦，好，在这里面虽然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回答，为什么约瑟要特别交代他的哥哥们要这样子回答？其实你会看到说歌山地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那么牧羊的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他特别跟他提，其实约瑟的心意里面是要让埃及人跟以色列有所什么分别。注意哈，分别，他不要让以色列到埃及之后散地到任何地方分开，他要分别，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必须跟世界有一条明显的界限，不可掺杂。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出埃及记，因为很多人一直在问我，黄牧师，你下次你要上什么课？好关心哦。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日子满足的时候。到出埃及记，人知道埃及不降十灾吗？那是埃及全地都降吗？其实并不是哦。歌山地是被保存，所以请注意哈，呀，这所以这种神的工作真是很奇妙，但是神的工作奇妙必须要器皿来使用，约瑟就是个器皿， 因为他一直明白神的心意，分别，分别，分别，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就这么简单，因为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所以我们住在那边的地方好像很委屈哈、哦。在全国里面，他们都农业的，我们不能跟他住在一起，因为他们讨厌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住在歌山地哦。千万不要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啊！刘牧师上是。这信息里面提到，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受害者。基督徒是什么者？受惠者。还有更好，没有说我们是受惠者，还有一个更好叫得胜者。我们是得胜者，所以你不要受害人情节，你知道吗？哦，调整心态，否则你每天都过得不高兴。哦、我们是基督徒，说这不能做，那不做，那不能做，哈、哦，好像很委屈，错了，那叫做分。因为我们是得胜者，我们得胜者就不要跟世界和稀泥啊，跟你混在一起，不要分别。一条鱼你怎么知道它是活的？活的鱼它的肉是淡的，淡的。咸水鱼你知道哈、哦？咸水鱼你把它抓起来煮了吃，那个肉不会咸，除非你加酱油或盐，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死的咸鱼的话，那个肉是什么？咸的。你是死的还活的？活的。咸水鱼活在哪里？咸水里面，但是它的肉却不是咸的，了解吧？为什么？因为它分别。用什么分别？啊，没学过生物啊？我在讲什么？有鳞片嘛？是不是？你还记得立位记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立位记。哎呦，越讲越多。不是有那个剩的跟熟的吗？剩的水里面哪一种是剩的？不是剩下那个剩哦，是成剩的那个剩。剩就是分别的意思。有灵的，为什么那个灵？那个灵是一种分别。无灵的那就熟的。什么是无灵的？鳗鱼啦，章鱼啦，等等等等哦，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是剩的，什么是熟的哈、哦、啊，那个有规则的，有人看到啊、为什么这个蚱蜢是剩的啊，那个什么这个蜥蜴是熟的，那分不太清楚哈、哦。好，等立位记再讲啊、哦，有兴趣麻烦你来听。好，希望我本来想着要不要把我们摩西五经一口气把它讲完，因为太精彩了。当然有人说黄牧师你要有始有终，我们上完创世纪就来上启示录，没有、啊、也可以、啊、好、啊、不管了，我们先把它上完了。分别太重要了，基督徒要有分别，不要妥协。哎呀，同性恋没关系啦，人家是一个权利嘛，你要尊重人家的选择配偶的权利。他不选择女的，他选择男的，那是他的选择，你要尊重。什么叫尊重？尊重就是有妥协，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仇视同性恋者，对不对？当然不是，我们要仇视什么？同性恋那个罪。但是我们却要怜悯同性恋的人，你分得清楚吗？罪人我们要怜悯，罪不能妥协，这不是约瑟原则吗？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招义人呢、啊？他招什么？罪人。所以他走到谁的里面去？罪人的里面去。他不是走遍各城各乡吗？谁是他的朋友？娼妓嘛，对不对？税吏嘛，这不是都罪人吗？啊、哦，难道耶稣喜欢罪吗？不是的，他怜悯罪人嘛，看见他们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嘛。耶稣就怜悯他们，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吗？那你怎么可以定罪这些同性恋的人呢？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不能妥协，哦，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所以一定要把罪跟罪人把它分开，罪不能妥协，罪人我们要怜悯，求神拯救他们。好，好，47章，结果约瑟就是见法老啊。那么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约瑟就从他的弟兄里面选出五个 体面的人一起跟他进去啊。为什么选五个？选哪五个？圣经没讲，我们也不要去推啊。五个，但是我想西缅跟利未大概没有在里面了、啊，因为他们是、啊、凶暴，看到埃及法老就把他砍了 啊，没有啦，这是乱加的啊。选了五个人跟他一起进去啊，哪五个没讲，我们就不要去推测啊。好，真的法老就问他们，哎，做什么的啦？哈、哦，他说我们是牧羊的，等等等等，如同所说的哈、哦。好，最后我们要看的是法老跟雅各见面啊，第七节这个太重要了哈、哦。约瑟就领他的父亲雅各，哎，奇怪了，你前面不是想讲以色列以色列，但是他这个地方却讲什么雅各？他说领雅各到法老的面前，为什么圣经特别讲到雅各跟法老？因为法老是人，所以人见人，所以叫做雅各见法老。他是用人的地位去见他。大家想想，这两个地位谁高？当然法老，以人的眼光来看，人对人眼光来看，哎，当然法老高。虽然雅各是约瑟的父亲，约瑟是宰相，那宰相再怎么比还是比法老低一级嘛，对不对？再来，埃及法老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因为全地都饥荒，只有哪里有粮？哎，我有粮，对不对？你来买粮，银子都归我嘛，对不对？所以他是最有权最有势。而雅各是什么身份来的？除了是约瑟的父亲之外，他是个逃饥荒的人，你看到没有？没错吧？所以这两个身份地位怎样差很多？但是一见面的时候，他父亲来到这个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什么祝福？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节那边讲啊，从来就是那个位份高的给位份低的怎么样祝福？这是博不倒的理。谁的福分大才可以对那福分小的祝福？了解这个属灵的原则没有？好，在这边雅各给法老王祝福，这个代表什么？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应该谁祝福谁才对？法老祝福雅各，你是逃饥荒的，等于说我给你口饭吃嘛，简单讲。那你是没有饭来找我有饭的时候来，我给你祝福，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个太奇怪了。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的的确确埃及法老王地位高，但是雅各心里不这么认为，因为地上的人地位再怎么高，在全能神的面前依然是 nothing。同时雅各是依靠神的人，他看神比世界更大，同时他也知道一个依靠神站在神那边的人比世上最有权势的人位置还怎么样高，所以从来只有位份高的给位份低的人祝福，这是博不倒的理。所以雅各顺其自然，很自然的说，法老我为你祝福。哎，我们更奇特的是，这个埃及法老王竟然接受雅各的祝福。如果你是埃及法老王，我不晓得当一个来逃饥荒说我给你祝福，你心里作何感想？真是的，我帮你砍头。对了，你来跟我要口饭吃，你该给我祝福，那是什么？但是我们却看到埃及法老王接受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哦，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啊，你如果传给贫穷人，你就好传。为什么？你好像觉得自己比较有地位，说话比较有力量。但是如果你对一个身家地位都比你高很多的人，尤其是很高的人，你就觉得哎呀，他都比我好，我怎么传福音给他？福音就是好消息，但他比我好哎。他如果问我说：“你活得比我好吗？你的日子过得比我好吗？”好像一句话就把我打得很低了齁，锤都锤死了。我是公司董事长啊，你是我公司刚新进的职员，你来跟我传福音，你来报告我一个好消息，信你那个神，你那个神那么好，为什么我赚的钱比你多，我住的房子比你好，你看看我老婆还比你漂亮。天哪，是这样啊，如果比世上的东西，哦，都比不过。 但是你要抓住什么是最好的，属灵的最好，神最大，祝福来自于谁？神嘛，神的才是有祝福的源头嘛，对不对？我倚靠神，我为你祝福。我们正在学习雅各，不要因为看对方的地位身份比我们好，过得比我们好，我们就胆怯不传福音给他。你要看到他的灵魂需要得救，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雅各祝福，让我们学习雅各、哦、法老就问雅各说，你生平的年日多少啊、哦、就问他，哎，老婆你贵庚呢、哦、这个时候几岁？130嘛、哦、130岁见埃及法老王。雅各就对法老王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哦、用寄居这两个字太好了、哦、代表他是真的知道神。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是寄居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家在哪里？天上。那个天上的那个家是神所经营亲手所造的，对不对？不是人手所造的。他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有多少？130岁。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我说天哪，130岁那是我长寿也。哦，这个雅各太不知足了，说他很少。那他很少，那我算什么？我们被吃到啊，台湾来的肯吃到，当然没有嘛，对不对？嗯，他130岁就在少，那我这个才多少岁，我怎么又苦没有问题？雅各的一生是不是苦？因为他抓嘛，他以为抓地上的东西都会让他很幸福很快乐，但是没有，他抓长子的名分，他抓长子的祝福，对不对？他到处抓到处抓，结果他到处苦，他一生的日子真是苦，真的流离失所，离开家乡到远地区，又受到舅舅的欺负，对不对？然后回来又担心害怕他的哥哥要杀他，对不对？他到处都是，到四剑城本来以为好好的，结果儿子把人家全城男人都杀了啊，从此有臭名。你看雅各的一生真是苦。但那个少，我们就要想想他为什么要少。他的少说不及我的列祖，他的祖父是谁？亚伯拉罕。活多久？175，还记得吧？75岁被招，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刚好又活100年，你知道100是不是十全十完全中的完全，十全十美，还记得我们讲过吗？哦、好，他的父亲以撒活多久？180，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雅各后来活147岁，这个时候130岁。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不晓得他以后还有多少岁，不晓得。但是他说少，不及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们在想这个少代指什么少？后来你好好去想，这个雅各真的越来越透明。他想到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应该被神所纪念的日子，被神所纪念的日子又少。雅各什么时候开始心转向神？比鲁伊勒跟神摔跤，有没有？亚伯渡口，那个时候心里有点苏醒，但是没有完全醒，对不对？后来在伯特利还愿，还记得吗？啊，烛坛献祭，对不对？好像有醒，但是又没有完全醒。当然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我们讲过他在巴旦亚兰这20年的光阴都是这样停滞在那个地方，一直到什么时候？当他约瑟派车来接他的时候，他的心才苏醒过来。然后他下到埃及，当他心里苏醒过来，那个才是真正他讲的活在世上的日子。短不短？太短了。你看亚伯拉罕被神纪念日子有多少？100年。哇，100年。雅各多少年？哦，1-2年。一比短不短？哦，真的又少又短。我们真的要像雅各一样看清楚我的神是谁，看清楚我是谁，我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我在寄居在世上的日子有没有被神所纪念？如果每天活的日子没有被神所纪念，那真是少啊。那个少是指这样的少，而不是我长不长寿的那个少。了解这个意思没有？耶稣在世上的日子33岁半，长不长？很短。就人与观来看， 但是神来讲，那叫做日子满足，被神纪念。大卫，应该很长啊，这应该神祝福他嘛。那这个以色列的最英明的国王，对不对？这么爱神，他活几岁？70岁。使徒行传讲说，这个大卫70岁的时候就睡了。小事说，他就服侍那世代的人，就睡了。你看那个大卫的一生是被神所纪念的，因为他服侍那世代人，被神所纪念的日子，神称他叫做日子满足。你要看圣经里面有哪些人被神称为日子满足。哇，那日子满足，我们真的希望说哪一天我们真的活到哪一天被主接走的时候，神说啊，这个人日子满足，那是何等的恩典啊！也就是说你在世日子都被纪念。各位年轻人哦，你比前面这个老人哦，还有更多的日子，对不对？但是你要真的要想想看，我们每天所做的有没有被神纪念？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雅各说：“我在世的日子是又少又短，不及我的列祖。”第十节太有意思，雅各又做了一件什么事？雅各又给法老祝福，你看。见面祝福，离开祝福，基督徒的生命就什么？祝福别人，不要咒诅哈、哦。谈话不愉快，咒诅你啊！传福音，人家不信，咒诅他。有人传福音咒诅别人的，哟，传你不信嘛？不信了、哦，你不信了，下地狱去死好了。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啊！圣经的确是这样讲的嘛，对吗？信上天堂嘛，不信下地狱嘛。那我传福音你不信嘛？不信下地狱去嘛？去死好了，这不是咒诅别人吗？你知道吗？哈，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如果你去传福音，那一家配的那个祝福，祝福就给他，平安就给他。如果他不配得，就是他不要的意思。祝福归给谁？所以你祝福别人，你只有赚没有赔，你知道吗？但是你千万不要没有赚到又赔本，就是没给人家祝福，还给人家咒诅别人，你知道吗？哎呀，那实在是很可惜。所以你传福音要有个心态，被拒绝了没有关系，那个福临到谁身上？自己。我传福音给你，你要了，感谢赞美主，祝福给你；传福音给你，你不要，感谢赞美主，那个好处归给我。了解这个意思吗？传吧。被神纪念日子，阿们呀。于是呢，遵从这法老的命就出去了哈。那么等等等等等，然后下面的我们就不再念了哈。下面呢是可以看到约瑟的地位不断的被提升，因为当时还是饥荒，大家本来拿银子来买。所以埃及就很有钱了，银子就我这边有粮食，银子都进来了。好，这个买的东西还是会吃完嘛，因为没有生产嘛，都是饥荒。好了，那只好再变卖东西嘛，对不对？就把牲畜牵来来换，好，再换给你。但是还是饥荒啊，因为饥荒有7年的时光嘛，但是粮食可能吃1年啊、哦，又要去了，所以牲畜也就全部归给埃及了。银子也给埃及的，那没有剩下东西的，剩下地呀、啊，还有人嘛。所以这些人又来找约瑟啊、哦，约瑟啊，这样子好了哦，宰相啊、哦，应该尊称一点，不能直接叫名字哈、哦。哎，大人啊，这个我这个银子也没了，牲畜也没了，剩下田地，我田地给你好了，跟你买粮食啊。如果田地也没有，那我也卖给你做奴隶好了，至少跟你工作还有东西可以吃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埃及变成越来越富有，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宰相的地位怎么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于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有时候是一个试炼，也可能是一个试探，对不对？因为你很丰富了，很丰富了。但是我们正在学习约瑟，约瑟一直没有忘记这是地上的福分而已，他看重的是神的应许啊。埃及这个时候非常富有哦，这个内容就麻烦你自己去看哦。好， 同时他也定规说，好，这个田地都是埃及的，那么以后你们生产，以后能够生产的时候，五分之一给埃及法老王，五分之四你自己。哇，这个是非常好的，对不对？这是等于缴税了。其实现在就是 IRS 嘛 ，20% 嘛，对不对？跟美国差不多嘛，哈，13%那富人，这富人应该多加点税嘛。我没有批评政治哈。好，往下看，哎，有这样定下来哈。好，再来，我们看到27节啊，以色列住在埃及的歌山地，歌山地哈，或者叫兰塞了哈。他们在那里就很自的产业，并且生育很多，生育很多，这也是一个祝福啊。这个生育很多，蛮会生的哈、哦。如果你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哇，那真会生啊，生到埃及人都害怕啊。一生真会生，而且生起来都很壮啊。好，再来我们看到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那130岁进到埃及，对不对？17年，那就147岁。那雅各在世就147岁，就是他已经快要死的时候啊。那么以色列啊，你看注意哦，从这个46章之后都在叫以色列，以色列，除非特别的，我们刚刚讲过叫雅各，有没有？只有几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叫以色列。以色列死期临近的，就到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落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我手放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还记得是什么约吗？这是非常重要的约，很慎重。如果不遵守的话，就绝子绝孙了。了解这意思吧？啊、哦，放在靠近生殖器的地方嘛，一捏就死掉了，对不对？啊、哦，就绝后了。所以这个约是代表非常重要的约啊、哦。他说：“用慈爱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跟你祖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照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在这边你看到雅各，真的，我们看到每一次的雅各，从46章之后，雅各这个人是越来越透明，一章比一章进入到属灵的高原。从他苏醒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透明。实在这个雅各很摸着神的心意，他知道埃及好不好，埃及不好你为什么来埃及？好啊，当然是神带领他们来埃及。好啊，别的地方都饥荒，就这个地方没有饥荒，因为他储了很多粮食。好，过了饥荒之后还是很好。其实这个时候饥荒过去了没有？当然过去了。经过几年了？17年了。饥荒就几年？7年嘛，对不对？啊，要走早就走了，对不对？如果人家地方很好，他早就走，对不对？他为什么没走？因为神没叫他走嘛，对不对？他留在这个地方。埃及是个好地方，就人的眼光讲，埃及比迦南地好。迦南地，如果你去圣地之旅，你看到是什么？其实到处都是灰的，那个土啊。这个迦南地有个蛮特殊的一个景观，它的土壤是一种砾石啊，砾石。如果不下雨，那个土是又干又硬，长不出东西。但是只要一下子水，下了雨，它吸收土壤，吸收那个水之后，变成非常富饶的土壤。所以以色列他们通常要求两种雨，春雨跟秋雨，秋雨跟春雨，秋雨撒种，春雨收割。如果没有下这两种雨，它就饥荒。所以他们就在仰望神。所以为什么在迦南地会拜巴利？巴利其实是龙神、雨神呢、啊，哦，所以拜巴利是这样子来的。他们就要常常，以色列要仰望神，所以神降雨水、降甘露，他们就丰收；不降甘露，他们就饥荒，因为他们是看神吃饭的人民族啊。那反观看埃及，埃及不用看这个，因为尼罗河太丰富了，水草丰富啊，是个富产丰腴的地方。如果按照人来选，你会选哪个地方好生存？当然是埃及好，对不对？但是你看到雅各临终时候之前交代的这个遗言说什么？把我带回去，把我带回去迦南地。虽然埃及很好，但是埃及不是神的应许之地。 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啊，你可以看到雅各，而且这么慎重的要他儿子起誓，而且立这个约的时候，交代这个遗言之后，他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代表这个约是何等的慎重。”所以我们正看到雅各这个以色列他的生命的透明，生命的完全，但是不是绝对完全的？其实还没有，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渣子啊，在48章就会提到啊。我们看到这个47章的31节，当他起完誓，约瑟起誓之后，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敬拜神。为什么在床头上？因为身体非常虚弱了，所以非常非常虚弱，他只能在床头，卧在床上面，身体非常虚弱，对不对？其实这个你就看到有些经文可以来形容他，他的外体怎么样？衰残。他的内里呢？一天心思一天，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这边讲到，对不对？林后4章16节，哎，我不想再打这个经文哦，麻烦你把这经文抄下来。我们的肉体虽然衰残，但是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内心代表那个 inner man， 在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却一天一天的活泼壮大。雅各就是这样的生命，他已经身体虚弱到这种程度了，但是他内里的透明却是心是一天，他真的抓住神的那个应许之地啊！你看那雅各的神这个完全了哈。48章，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父亲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大概就快要断气了哈。”于是呢，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来到这里了。”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看。来看一看，代表他衰弱，而且眼睛怎么样？看不清楚，甚至看不见的。所以要别人说：“哎，你的儿子带着孙子来看你的。”啊，这个时候以色列就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即将要死了嘛。雅各就对约瑟说：“雅各啊，雅各，哎，这个时候讲雅各喽，不讲以色列哦。”因为雅各要讲他的一生，如果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所讲的话要遗言，对不对？遗言一般来讲是很重要的话，很可能会讲他的一些生平的事迹啊。因为我服侍金色年华，有时候跟他们聊聊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丰功伟绩。我以前是做将军的，我以前是妇联会的主席，哦，那边一大堆，我一讲哇不得了，你每个人哦，你听的都目瞪口呆。哎呀，坐在我前面这老伯伯、老妈妈，他的一生之光彩，哇，这么丰功伟绩，很不好意思，都坐在台下听我讲道。然后我说哇，那个实在是非常的呀。雅各却不是在讲他的丰功伟绩。他在讲什么？你看他讲的内容，我把它念一下哦。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他一开口讲，不是他小时候啊，跟妈妈多好啊，住在帐篷里面，怎样怎样怎样，他都没有讲。他讲什么？从遇见神的那一刻开始讲。路斯，还记得路斯吗？不是伯利恒，是伯特利哦，在那个地方遇见神。晚上因为他逃嘛，逃到哥哥嘛，对不对？要逃到拉班那个地方，中途站嘛，就伯特利这个地方。晚上睡觉梦到什么天梯，神告诉他，对不对？我要保护你，我跟你同在，等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他还不是跟他讨价还价吗？他许了一个愿，对不对？你如果是全能的神，你如果让我有衣服穿，让我有东西吃，然后平平安安的把我带回来，我就把1/10奉献给你，我就尊你叫做我的神。其实严格来说，到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完全的称他是雅各的神，说真的还没有。虽然他曾经足坛献祭过啊，他在讲他的这个一生的时候，他从路斯开始讲起，代表他是从神遇见神的那一刻开始来讲他的一生的事迹。 他讲什么？神赐福给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第五节说，我未到埃及地见你之先呢，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马拉西这两个孩子是我的，正如吕便、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才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先讲看到这里，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神的恩典，以及这一位是恩典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的应许是什么？而我真实的经历到他的信实，他在诉说神。你就可以跟雅各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认识这一位神，在跟他的孩子讲这一位神。哦，真的真的盼望说，哪一天我快要断气的时候，我跟我孩子讲的不是我曾经做过什么牧师，而是讲到神在我一生当中如何给我恩典，我所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个我想这个是留给我们下一代最棒的资产。你留给孩子最棒的资产，不是你留多少遗产给他，而是你留给他的神有多少，这是非常重要的。这边特别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讲到祝福以法莲跟马拉西成为他的儿子。你们看到，照理说以法莲跟马拉西是他的谁？孙子。现在提升他的地位，成为我的儿子，跟我现在的儿子是平辈，这代表约瑟成为什么？他祝福的长子。你看到这个没有？他祝福马拉西，祝福以法莲，其实就在祝福约瑟成为他的长子。但请注意，这个长子的地位是在属地的祝福的地位，而属灵的长子却是给犹大，这个在四十九章会提到。要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他说，这两个孩子是属于我的，约瑟啊，以后你生的那一些才叫做你的儿子。等于说，这两个孩子算是你的弟兄。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提升，这是长子的祝福啊。好，哎，讲到这个地方时候，雅各又提到拉结的事情，注意看了哈。至于我，我从巴旦亚兰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然后把他葬在伯利恒。突然，他的心思从神的身上转到拉结那边去，你就可以看到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谁？拉结。拉结，他爱约瑟是因为拉结，他爱便雅悯是因为拉结，拉结是他心中的那一块放不掉的。虽然在四十四章那个地方，四十五章那个地方，他心里苏醒，他放开了，对不对？但实际上还有那一点点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你看到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应该还继续想下去啊。我把他葬在那边，然后我快要死了。他告诉这个约瑟说，把我弟，把我的尸骨啊，把我的尸体带回去迦南。有没有说嫁到迦南哪里去？当时没有讲啊。那我们在想说，哎，那个我最爱的，一生当中最爱的那个女人叫拉结啊。他在讲拉结，对不对？讲神，讲他的儿子，这个长子的祝福，然后突然就讲到拉结，讲到拉结之后，讲这边地方断掉了。如果你想继续雅各继续讲，他讲了什么？哦，拉结葬在以法他，这个约瑟啊，既然她是我最爱的女人，我也是希望让她永永远远葬在一起。他可能要继续交代她葬在哪里。那这个时候突然转变一个话题，你看到没有？很重要，转话题。以色列看见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当他继续要讲下去的时候，突然好像那个话题就被打断了，你看到没有？而且被打断之后，约这个雅各就怎么样？看见。你还记得刚开始怎么样？当他的儿子约瑟带两个童子过来的时候，他有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必须要别人告诉他说：“哎，你的儿子来看你的。”那时候看不见，但是这个时候他怎么样？看见了。 而且名字从雅各变成什么？以色列。也就是说，当他继续要讲拉结的事情的时候，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好像就被神把他怎么样打断了。神带领他，这个结终于拿掉了，非常重要，在这个地方拿掉了，拉结从这个时候完全拿掉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的雅各出来了。哦，就看见哦，你看这个转捩点，以色列看见，你看他名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看到没有？在讲这一段话，前面用雅各，这边用以色列。他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就说，请你领他到我的跟前。从这个之后通通叫以色列的。带来，我要给他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是蒙蒙的了。约瑟就领他到眼前，那么他跟他亲嘴，然后抱着他们。我们每次读这个就觉得这两个孩子很大还很小，好像很小，把他抱着，对不对？好像很小，实际上呢并不小。你算算看哈、哦，雅各到埃及的时候是饥荒的第几年？第二年，对不对？当时雅各几岁？130。现在几岁？147，对不对？经过了17年，对不对？再来，马拉西跟以法莲是什么时候生的？可能不太知道哈、哦。其实圣经有讲了，其实是在那个丰年的时候生的，他不是7年的丰年吗？只是说丰年哪一年没有特别讲，如果你去看看哦，往前面去看，他是在丰年生的。丰年完之后还有什么荒年？对，荒年几年？7年。不过他是第二年以色列就来了，对不对？哎，这个雅各就来了。所以你看，如果他是在丰年，我们不晓得丰年的第几年，不晓得，再加上这个荒年的2年，再加上雅各的17年，最少应该19岁，最少应该19岁，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他是小朋友啊，千万不要以为他小朋友，是两个大人，了解吗？有时候我们看到童子，我们就啊，就童子抱在这个地方，不是？所以你去把那个年纪算一算，这个时候都是大人了，大概是20来岁这样子哈，了解了哈。好，那么约瑟就把两个孩子放在他的膝中，从他的膝中把他领出来啊，自己脸伏于地来拜他。这个时候要祝福他，然后要祝福。那这个按照他们的这个祝福是这样子哈，就是祝福的人，比如说我是以色列啊，雅各，我要祝福那个长子，就会把那个长子放在我的右手边的头上，把他按下去。那个第二个儿子，我就把他放在这里。约瑟就是这样摆的，约瑟就把长子是谁？马拉西，对不对？马拉西就放在雅各的右手边，那以法莲是次子，对不对？就摆在雅各的左手边，让父亲可以把他放下去祝福。结果没想到这个父亲就把两手交叉，把右手放在第二个儿子以法莲的头上交叉。你想想看，如果对一个快要死的人，没有力气的人，请问是平放的容易还是交叉的容易？平放容易，但是雅各却交叉，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放在马拉西的头上。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他是给约瑟祝福。啊，你看咯，这边应该不是讲15节没有？他按在两个童子的头上，他就给约瑟祝福。这个祝福就是长子的祝福。好，好，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我们先读到这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这个祝福里面看到什么？他终于承认我的神，你有没有看到？这是第一次雅各承认神是我的神。那你看到哈、哦？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有没有？没有问题。他以前都是称这样的神，没有问题，前面一模一样。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什么神？ 牧养我的就是神，就是我雅各的神。到这里，当时在入世的时候，他所许的愿有没有到这里完全的落实？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雅各生命是完全透明的。在这个时候，就是那牧养我的神，在这里他亲口承认了，以前有筑坛献祭，但是是承认神，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的实际。在这个地方完全的承认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从此神可以称为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的神。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再看看也蛮有意思的，那位神是讲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那没有问题，这个神指的是天父，没有问题，对不对？下面那一个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两位、这两个、这两句话，他所指的这个角色，请问一样不一样？一个是牧养我直到如今的那位神，一个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那使者，使者一定是怎样？被拆派的，了解这意思吧？其实这两位可以看起来好像那地位怎么样一样，对不对？是个平行剧，平行剧嘛，哦，代表他们的位置是一样的，但是用语不一样。一个是牧养我直到如今的那一位神，一个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一位使者。其实这个就是圣父跟圣子在这里边的一个显现哦。当然这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细的了，哦，你听不懂也是算了，没有关系，哦，只是说那使者，哦，其实那个使者指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位圣子耶稣基督，哦，好，愿神，当然说圣灵跑哪里去了？我跟你讲，圣灵一般来讲都是隐藏的，你如果看到启示录，你更可以知道常常是隐藏的，啊，好，他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我们常常每次听到童子以为他是小朋友在跟重生一次，他绝对不是小朋友，啊，是大人了啊！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用愿他们生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哎，他现在祝福好像在祝福他两个孩子，本来是为约瑟，对不对？好像变到他这边来。哎，这个约瑟一看不对劲了，哎，不对啦！你这样祝福我两个孩子，应该手应该是平放的，结果你现在把它交叉。我本来以为你是在祝福我，结果一听，哎，现在变成约瑟的两个孩子，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讲，哎，爸爸不对了，这个长子是在你的右边，那个马拉西才对，你怎么把右手放在这个以法莲头上？不对。雅各说，没有错，真的是没有错，这样才是对的。所以在第十九节这边讲到说，他的父亲不从。你看一个要死的人，快要死掉的人，他不从，用一个最费力的手势在那边祝福。因为雅各透明，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雅各跟约瑟的生命谁比较高。我讲的属灵生命谁高？雅各，雅各高了，高到一个高原了，连约瑟都比不上。因为约瑟还弄不清楚，他还不晓得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以法莲是长子，马拉西第二的。然后他说我儿啊，我知道我不是老糊涂，你不要以为我眼睛昏花看不见，我知道神的心意。说他也必要成为一族，他指的是马拉西啊，他必要成为一族，也必要昌大，只是他的弟兄，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哎，这个我们真的看到后来，以法莲在南北国的时候，我们讲到北国就讲到谁？以法莲，不是讲到马拉西。马拉西他后来他一半的这个所分到地业是在约旦河东，一半在河西。以法莲是在最中间的地方，最势力最大的就是以法莲。所以讲到北国以法莲，讲到南国就是犹大，南北国哦，就这样分。所以可见这个雅各的的确确他的祝福是来自于神，哦，好，他说要祝福马拉西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在讲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所以这个是属灵的长子。如果属世的长子应该是谁先生出来谁就是长子啊。然后21节我们真的要来看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那边去，并且我从前用刀用弓从亚摩利人手里夺的那一块地我都要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多得一份代表什么意思？长子的祝福，了解了哦。好，49章，雅各就临终遗言把这个12个孩子通通叫过来，那就为他们来祝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祝福好像是在对他们说他们的预言，我们就看到每个祝福。然后时间关系我就不每个讲，但是大概讲一下哦。前面三个孩子老大是谁？流便、西缅、利未、犹大。前面三个孩子都没办法得长子的这个名分，没办法，因为他们三个孩子都是神要在这个他们三个孩子上面来显明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啊。因为老大流便犯了什么罪？不单单是奸淫啊，奸淫的对象是他父亲的老婆啊，上了父亲的床榻，这是不圣洁，不圣洁无法承受神的祝福。了解这个意思哈、哦，在显明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老二、老三西缅跟利未，他们残暴，对不对？杀了这个四件人，对不对？所以也没办法承受啊。所以在这一个第七节那个地方，他讲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中。我们看这两个支派啊、哦，这个西缅，我们先看西缅支派好了。西缅当时在分地的时候是分在哪里知道吗？可能不太知道，他是分在犹大的南部，就是等于整个以色列的这个领土里面最南边的地方，西缅在这个地方。但是在南北分裂的时候，他是北国的十个支派，所以他就离开这里，离开南地，因为南地都是犹大便雅悯的，这个支派就不见了，这个支派就回到北国去了。回到北国去以后之后，他没有自己的地方，就散住在以色列，就如同这边所讲的。所以西缅的属地就没有，地业就没有了，这是西缅。那么利未呢？利未因着他在如果看出埃及记，我们会讲到利未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做对的那件事情神纪念，所以神使用他们。他们不能有产业，一般讲到产业的时候讲到那个地了，但是不是讲到那个动产哦？他这个神说我是他们的产业，神说我耶和华是利未的产业，神成为他们产业，所以利未支派可以做祭司，就这一个。他们散住在弟兄里面，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产业，但是有自己的城哦，知道吗？就是有地上权，没有地下权了、啊，没有那个属地的权啊。他们也是富有的，但是他们是散裂，所以如同这边所讲的预言啊，他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中哦、啊。所以西缅、利未就散开了。只是因为利未站对了一个位置，所以神让他来服侍神啊。利未啊，所以在创出利啊第三卷书讲利未记，讲到利未啊。好，再来讲到犹大，这个犹大的祝福我们就好好来看啊。为什么他犹大可以来承续这个属灵的长子啊？他说：“你弟兄必赞美你，太好了！哇，听到多好，赞美，因为犹大的名字就叫赞美。”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征战得胜，有没有看到？掐住啊，掐住仇敌的颈项。你征战有仇敌，你有仇敌，你是要征战的，你要掐住他， 而且征战得胜。你父亲的儿子们要向你下拜，哇，儿子向你下拜，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为君王了。我们往下看。好，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身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狮代表什么？王啊，谁敢惹你？因为你最大，没有人敢惹你，大家只能向你下拜。再来，你看下面，龟不必不离犹大，那个龟就是一个王的一个法令牌子啊，法令牌啦，啊，号召天下就是这张牌啊。再来，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那个杖代表权柄，那个杖是权柄的意思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君王必不离犹大，这龟啦啊，龟其实就是君王的一个代表啊。杖权柄也不离开两脚之间，两脚之间代表他的后裔啊，也就是说君王要从你的后裔出来。那个君王是什么君王？下面那句是什么？只等到什么细罗来到，那个细罗那小子叫什么？赐平安。细罗就 Shalom 知道平安。直到那个赐平安的来到，谁是赐平安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全部你的弟兄都要向你下拜，而且你征战必要得胜。这是什么祝福？属灵长子的祝福，对不对？哇，所以犹大是属灵的长子啊、哦！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以前不太懂啊、哦。驴子应该还蛮有力气的哈、哦，硬脾气，有力气，对不对？吃苦耐劳，驴子。葡萄树，请问葡萄树的树枝有多粗？你爬过葡萄树没有？我摔死了。葡萄树的树枝是很细的嘛，那根本承受不了什么重量，对不对？你把一个有力量的小驴驹，算是小还是蛮力量蛮大的，驴子脾气，把它拴在那里，代表这个葡萄是怎么样？厚有力。你的葡萄可以这么的厚有力，代表是一个物产怎样丰富，知道吧？好，再来，把驴驹拴在上好美好的葡萄树上。哎呀，如果我们拴一个驴子，应该找粗一点的树枝，对不对？桂树啦，什么树哈，把它绑一绑，对不对？怎么把它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面？代表什么意思？到处都是美好的葡萄树，丰富啊！再来看下面更夸张的形容，你看哈、哦，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哎，洗衣服哪有在葡萄自己洗？洗衣服应该在哪里洗？水里面嘛，对不对？葡萄是代表什么意思？葡萄丰富的那种程度啊，多到比水还多啊，多到这个跟水一样啊，不值钱，太多了，太丰富了，连洗衣服还用葡萄汁洗啊。再来，在葡萄汁中洗的挂袍，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什么意思？脸色红润，牙齿白，什么意思？极其健康健壮，哇！你看这个丰富多好，那犹大祝福好不好？太棒了，给谁？给我们呢、啊？不是给我们吗？我们敬拜耶稣的人，不是神的儿子吗？哎，你可以来继承呢、啊，哦！所以不要老是苦哈哈的哦，要常常什么喜乐，不住祷告，凡事什么谢恩。再来，西布伦以撒迦，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哈、哦，就是第一页的祝福。再来讲了蛋，蛋一定要讲。啊，但必判断他的名字，谁能判断？谁能判断？有权柄的人。哎，奇怪，前面讲到有权柄的人是谁？犹大。这边但也是有权柄的人，你去看哦。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他必做道上的什么蛇？我们讲到蛇就想到谁？再来，还没完。路中的蛔，蛔就是蛔蛇了，一种毒蛇啊、哦。它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这个蛋，你想到这一个的时候，它是有权柄的，而它的权柄是来用来干什么？是来害人。你有没有看到？做道上的蛇，做蛔肚上的蛔， 咬伤那个马，让骑马的坠落，是来陷害人的。其实这个一般的推测，我在推测，很可能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那一位敌基督，有权柄抵挡耶稣基督的那一位敌基督。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七章那个地方，启示录第七章那个地方有以色列人144,000人，有没有？144,000人被保守盖上印的，有没有？在那里面讲到以色列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不见了，有一个支派不见了，就是但支派不见了。神没有保守这个但支派，很可能敌基督会从但支派这个支派出来，很可能。那我只能说是推测，很有可能按照这一个。好，当他讲完这个时候，雅各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什么？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什么救恩。可见当他看到但的这个以后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担忧，所以他做了一个祷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什么救恩，求你来拯救你的百姓脱离但，有没有？所以由这个等等迹象，我们合理的推测，很可能敌基督是从但支派出来。你要成为敌基督，你必须让以色列能够接受，他等于叫敌基督嘛。甚至敌基督的像可以放在圣殿里面被拜，你的启示录都有写哈，能够进到圣殿里面被拜，那一定是认为他们是有以色列人的血统的，才有可能进去。最可能就从但支派出来。哦，从这样来看，好，我们就不再讲他了哈。好，再来讲到约瑟的祝福。我想约瑟的祝福最重要是到后面哦，后面在26节后面这个地方哦，他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的人的头顶上。约瑟的祝福很大，地上的祝福非常大。好，最后讲到便雅悯。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晚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你从这样看，这个便雅悯支派人怎么样？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人，对不对？你会看到啊，而且像狼一样啊，很残暴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四世纪里面，一个左手便利的刺人家一刀的那一个，那就是便雅悯人。不要忘了，保罗也是，保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性格怎么样？火烈、火爆、热情，好，迫害基督徒，有没有？他最热心，对不对？但是最后他转变过来，传福音他最热心，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诶，我们刘牧师有点像，诶，有点像。你看他刘牧师那热情，你看东飞西跑，礼拜六回来隔天讲道，生龙活虎啊！啊，实在是哈、哦，你是那个热情啊，你是无法挡啊。当然不是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哈、哦，我们都是属于以色列的。好，讲完之后又再次嘱咐啊，嘱咐这个实在是好看一下哈、哦，在29节，他只是以色列，嘱咐他们说，我要将要归到列祖那里去，那么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仆人田间那个洞里，还记得那个洞吗？什么洞？哇，你们都背起来了，麦比拉，对不对？好，麦比拉哈，麦比拉洞那里去。麦比拉洞是谁买的？亚伯拉罕。所以葬了亚伯拉罕跟他妻子，对不对？谁？撒来，对不对？也葬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还有谁？以撒的太太利百加。其实还有葬了一个利亚，也葬在这个地方。在雅各的这个最后吩咐他葬哪里的时候，他就讲到这里。他说：“这个把我葬在那里，把我葬在那里，那里是利亚葬在那里。其实雅各爱的是谁？拉杰。照理说，如果按照人的感情的话，他会选择葬在伯利恒，以法他跟他所爱的人千千世世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那里，选择麦比拉洞，选择利亚。哎，难道他比较喜欢利亚吗？ 不是的，他的选择不再根据自己的感情，他的感情交托出去了，对不对？他的选择是看到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他交代把我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雅各的一生到这里，但是他们在埃及还没完呢，五十章。这个他跟这个约瑟，这个当然丧父了，这个大家都非常的伤心，但是要把父亲的尸骨带回到这个迦南地区，所以他报告了法老王。哦，法老王真是非常器重这个约瑟，所以就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物力，就跟着去了。所以他们在那哀哭啊，大家都吓死了，那么多人可以哭，连埃及人哭得稀里哗啦的，有哀哭团队在那边地方服侍。好好，这个就过去了，我们就看到第十五集，五十章的十五集。这个爸爸过去了，这个哥哥们就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哎呀，我以前把他卖了，这个甚至啊，一个想要杀他，对不对？那我们来埃及，虽然跟我们相认，说了很多和睦的话，那因为我们的老爸还在嘛，哦，所以我这个弟弟对我好，可能是看在爸爸的份上。啊，现在老爸走了，他也没有再什么牵挂了。如果他反过来就把我们干掉的话，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心中是怎么样？害怕。所以他们就是跟雅各说的哈。结果雅各听到这些话，雅各就哭了。给你们个功课哦，雅各一共约瑟就哭了哦。约瑟一共哭过几次？好，想想看，好，你们去做作业哈。给你们作业，约瑟大概哭了几次哈？你回去查查看哈，而且你要看看他的哭有什么不一样，哦，哭有什么不一样？约瑟这个时候哭了，约瑟说什么哈？十九节，他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跟他哥哥讲不要害怕，代表哥哥们都怎么样？很害怕。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看到是什么？神怎么带领他？这个约瑟。于是可以说，这个时候除了雅各之外，他是真属灵高人了，对不对？我看到神怎么工作。他说：“你们从前的意思是害我，没有错啊，你们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借着我先到埃及来保全所有人生命。我看中是神的带领，我看中的不是我不纪念那个以前对我那个不好，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重重要是神怎么带领。”神把我们全家带到埃及来是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所以你不用害怕啊！我会养活你们，我会保护你们啊！好，再来讲到约瑟的死。约瑟活了110岁就死了啊，24节。约瑟要死的时候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你想想看，约瑟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在埃及里面安定的住下来，是因为什么？谁的原因？约瑟。但是如今约瑟死了哦，等于他的保护怎么样？离开了。一样，他的弟兄，他的所有的后代都要怎样？都不安嘛。但是约瑟，你看他怎么安慰他们？神必定看顾你们，非常重要。看到这句话说，啊，我们就觉得很安慰。也许我们的家人都离开了，但是这边讲什么？这边讲到说，神必定看顾你们。好，在这边，约瑟继续讲说，神必要领你们从这个地上去啊，当他启示给应许给亚伯拉、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就叫以色列子孙来，要他们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搬到哪里去？迦南地区。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哎，好像创世纪到这里就结束了。创世纪的开始好不好？很美。 创世一开始看到什么？看到生命，看到光，生命的一个茂盛。每次生命出来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祝福。神说好，好，甚好，有没有？但是创世一到了50章，你看到什么？死，雅各死了，约瑟死了，看到是棺材，看到他们在埃及，有没有？停在哪里？埃及，停在埃及，结束。给我们感觉是一个从光到爱，从生到死，从生命的产生到一个棺材停在那个地方，停在埃及。这也就告诉我们说，神的一个创造里面，因为人的犯罪，人的犯罪在埃及里面，埃及代表世界，在世界里面，那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有人都是死，都是暗的，都是死。但是你不要忘了，是的，每个人都要死，但是在约瑟讲到什么？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到哪里去？迦南地。在约瑟的心里面，他是有一个盼望，而且是活泼的盼望，不管有多久，我那个盼望不会消灭，我的盼望是在神的应许那边去，一定要把我带进去，因为埃及不是我的地方，迦南是神的应许之地。他心中有没有一个火热盼望？看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啊。最后一节经文，罗马书8章10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这个是不是就是创世纪最后的结局？对的，身体因罪而死，我们这一个有罪的人死，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心灵却因义而怎么样活。把这句话背下来。是的，我们身体会衰残，但是我们的里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里面，我们的心灵就因义而活。虽然我们看到好像创世纪最后面给我们带到是一个死，是一个棺材，是一个埃及，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个神的应许里面，我们必要因义而活。阿们。所以读经文，你要越读越有什么盼望？你不要越读啊，死了嘛，什么都没有。那你要看到那个盼望，你知道吗？你才可以绝处逢什么？逢绝处逢生嘛，哈、哦。好，我们做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只有用了短短的10堂课，但是主，你的话语却是这么的丰富，把你那个创世的一个心意再次向我们来显明，用着这些圣经的人物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如何回到你的面前，如何回到你面前，因为主，你是要来祝福我们的。是的，我们身体是会衰残，因为那个罪，但是我们里面却要因为有你的存在，我们要因义而活。主，感谢你，赞美你，你的儿女是满满的祝福在里面，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让我们紧紧抓住你，抓住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实活出你话语那个祝福，那个丰富。感谢你，赞美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大大祝福各位。